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入座。那个我找不到讲台，所以我就再有一个借口坐着讲好了哈。本来身体好的应该站起来讲的。那我们开始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赐给我们。主啊，在你量给我们的时间里面，你让我们真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也让我们一起成为在基督的生命和道路上一同长进的同伴，更是让我们一起在你给我们的托付和旨意上，主啊，我们成为忠心的管家。主啊，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奔跑我们当奔跑的道路。我们把这一连串开始的小组课程特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要复兴教会就必须从复兴小组开始，要复兴小组也必须从我们开始。主啊，你就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不光听，我们愿意切实的来活出它来，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早晨快上讲台以前哈，突然发现我今天成人主日学的讲义夹没带来，因为我今天早晨起来备课的时候又想到一些灵感夹在旁边，结果夹完以后一走就忘了带讲义夹哈。所以呢，也有好处，不受限制跟你们谈哈，并没有，还好没有打岔我讲台的情绪。那我想我们这一连串开始，一共有七堂课，特别讲到小组啊，教会中小组的侍奉。我刚才祷告里面也特别提到，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小组不健康，没有持续成长的话，教会就不可能健康，也不可能持续的成长。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哈。你到普天下去各地的教会去看啊，一个教会如果光靠讲台，或是光靠一个特别的 program 啊，或是光靠一些特殊的恩赐，但是小组却没有跟进，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健全的话，你发现那个祝福常常是暂时的啊，那个祝福也是有限的。就我们一定要借着各个小组能够把这个神的丰富，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托付，我们能够很有系统而且很扎根的能够被传下去。你们知道全美国大概有多少个教会？不晓得，再再看大概。那我看到一个数字，这个是大概是几年前的，他说全美国至少有30万间教会哈，多还是少？不多啊，那至少大概有300万个以上的小组啊，有的教会大概就是小小人，不见得就是叫教会了。但是小组的话，基督徒的小组至少300万个以上。套用我刚才讲台讲完的那个最后的问题，如果有人有一天问弟兄姊妹，在你这一生里面参加过最给你祝福的3个小组，会是哪一个小组？他们会不会讲你们小组？不要难过嘛哈，应该要有把握哈，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哈。因为我为什么讲3个不讲5个？因为我不希望大家随便换教会。换那么多教会干什么？好好在主的面前定下心来啊，好好学功课哈。好，那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Celebrus， 我想你们应该都有收到，虽然今天没有印，但是你们应该都有拿到哈，就是教学的计划跟课程的内容，那么里面的要求、需要读的书、需要交的作业都写得很清楚。那我们只是想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七堂课是上级啊，就是比较先从我们目前实际的一些的情形啊，我们有一些的检讨，有一些的加强。那么下半期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怎么样子小组来培养跟训练新的同工或是现有的同工。那因为我们不希望只是维持一个小组我们希望小组在主面前像一个生命一样，它会长大，它会成熟，它成熟它就应该繁殖所以目前的情形，绝大多数我们教会的小组在这个繁殖上，就是在加倍倍增，他们叫倍增在这个那个 multiply再长出一个小组的事情上，我们几乎都停顿了。那其实一个小组真正成长到我们能够长出一个小组来的时候它是有很深的喜悦的很深的祝福的虽然在人上我们好像 平常在一起舍不得分开来，可是真长出来的时候，你发现的是一个祝福，而且神要求我们的也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课程的目标，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这里列了三个点哈，就是第一个点，我们希望把小组的侍奉能够建立在整个教会的意向和使命上。就是我们今天在教小组成长，不是只是在这里让大家喜欢而已哈。我们谈一些家常话啊，谈一些，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他们从前来的经验，有的时候在一些教会里面，好像大家谈的都是买的衣服啦，现在流行的啦，股票啦，这个现在最喜欢歌是什么，大家谈的都很快乐。那今天小组不是只是重在让人快乐，好，我们都会慢慢讲到这个小组的目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整个小组的这个建立，它是建立在神托给我们的意向跟使命上面，让小组中的同工，我们在这里虽然好像只是服侍少数的人，但是它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意向跟使命，然后我们一方面服侍小组，一方面我们知道是在整个教会里面的一部分，也是神整个国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胸怀能够在这里落实，但是也在这里被迫不是我们的这个学习可以在这里落实，但是我们的胸怀在这里要被扩大，那第二个呢，各个小组的同工可以在这个观念跟实行上面同心同行，使小组跟值跟量都能够增长，这是我们很盼望的。那我知道最近的小组比去年好很多，因为我们今年希望在小组上有突破，前两年因为教会买会所，所以我们比较都超越小组，都是集中到教会一起祷告，一起进食，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劝勉，所以我们很多联合的聚会，然后比较缺少的小组的栽培。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2005年我们有好几次的几乎每个月有一次，小组同工的培训，所以那时候有一些的课程的内容有录起来的，我们等一下当作必修课哈，大家要听，就是怎么样带领小组聚会，怎么样子在小组里面做牧养跟关怀。那这是2005年上的课，那些内容我们现在从头看的时候，我们都仍然觉得很宝贵，因为真的很重要，就不需要再重复，但是弟兄姊妹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再听，那我们课堂上可以继续往前讲，我们再讲一些新的。那第三方面呢，希望各个小组的成员都被建立为，这是基福上次也跟我们讲的，人人在这里有归属感，有亲切感，有参与感，也有使命感，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课程目标，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今天这七堂课里面，第一堂课是我讲，小组的功用，那另外一堂带领小组聚会，本来也是安排我讲，但是我因为那时候我在欧洲，我在想我用录影带讲可能比不上这个现场讲，所以我想我可能还是请基福讲，我还没跟他说呢，那他不答应的话我才录影，反正如果可能的话我觉得现场讲还是比较好。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小组聚会的功用，这个是正观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座新来的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我讲这个例子，就是 David 跟 Aaron 很小的时候，大概4岁2岁左右，出头的年纪，有一次我问他们，我说鼻子是干嘛的，你知道他们两个人给我的回答吗？这个老大呢 David 那时候小的时候很喜欢抠鼻屎，所以他给我答案直接就是说抠鼻子用的。那我的小儿子呢，小的时候常常流鼻血，动不动就流鼻血，我们就要去把它弄平啊，帮他擦啊，干嘛，所以他说是流鼻血用的。对不对？不对啊，也不能讲不对嘛，对了，但是只对一点点，我们一生在这里，鼻子是干什么？鼻子功用很多的，最主要的功用，当然也可以说是美容的，吸引人的，对不对？你太塌了也不好看，对不对？它有很多其他的功用，它可以流鼻涕，它可以抠鼻屎，可以流鼻血，可以漂亮，但是很重要就是呼吸嘛。这是它最重要的功用。那小组也是有很多很多功用，你可以讲很多的，但是你回到圣经里面来，你看见小组，圣经上也有立小组，你看摩西时代就立小组了，50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他们都立了，就是在治理上，在神家的建造上面，那他很早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是有家的聚会啊，也是有这个主耶稣五饼二鱼叫大家吃的时候，也都是按照主这样一组一组坐下来，大家一起坐下来吃哈。所以其实这个组是世界上的组织也有很多小组。那今天神家立小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到底啊，圣经里面讲到小组很重要的功用跟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小组成立的目的，我们这里提的是为了因应教会的成长，还有落实教会的意向啊，这是很重要的两件事情。整个教会在成长里面啊，刚才我讲过了，教会的成长一定要靠小组成长。那小组能够成长得好，也是因为教会整体都在成长。所以如果整个教会都不长的话，大家都不长。如果整个教会都长，只有你这个小组不长或者长得慢，你会得到祝福，得到别人祷告的扶持，得到别人的帮助，那么也就帮助我们比较长啊。同伴都长也会激励我们长。所以我说第一次比赛南瓜的时候，冠军才135磅的一个南瓜就得冠军。那过了20年以后，冠军已经快1000磅，因为他们在这边有良性的竞争，有一个良性的督促。所以保罗也劝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良善、信德、和平，对不对？我们找到好同伴的时候，你就一定进步。所以小组如果能够真正在这里成长哈，跟着整个教会一起长，那是很蒙福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希望每一个小组都长，然后能够建立一个人人尽功用、健康而且成熟的教会啊。因为教会里面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来弹琴啊，不能都像英英今天这样下去。虽然我觉得好像很简单啊，但是你要我做，我一定做不出来。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诗班今天唱的这条歌这么好听啊，他们唱这个世界非我家，我真的觉得世界不是我家，将来到天上就巴不得这个歌真好听，对不对？他们唱的真好，但是你不见得每一个人全部都跑到台上去，对不对？啊，那我们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这个建造都需要借着小组来落实。好，我们带查经，我们分享主的话，我们带诗歌，我们关怀，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在这里一起为病人祷告啊，一起来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这都是借着小组哈，大家一起成长啊，成为天路上这个什么同路人啊，这个主的道上的同路人，而且我们彼此关怀。那第二方面呢，是希望教会借着小组哈的成长，教会借着小组真正在这里成全同工，落实教会的意向，让我们教会呢，一方面 large enough to serve， 然后 small enough to care， 就是我们有大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去服侍神的国度，服侍 community， 服侍有需要的人，服侍福音朋友。啊，一个小组的力量常常很有限，做不到这些。啊，像我想你们小组现在没有一个小组有自己的网站哈，有自己的信息没有吗哈？那这是教会才做得到的。那所以我们 large enough to serve 神整个的 kingdom， 去服侍神整个的国度众教会。可是呢，我们又不会说大那么大，然后大家彼此没有同伴，没有关怀。所以呢，小组呢又能够活出教会相爱的实际。啊，我们在这里彼此关怀。所以 large enough to serve， small enough to care。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在小组落实。那么小组的功用，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 CEO 啊，听起来有点俗气，可是很好记啊。所以你看，像我哥哥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一听到 CEO， 他说：“你这个有没有 copyright？” 啊，我说没有，我说你要用，你们要拿去用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啊，我们教会自己定的啊。那 CEO 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三个小组最重要的三个 function。啊，关怀、建造跟福音，啊，关怀 caring C， 啊，建造 edifying E， 或是 establish 啊，或者福音 outreach。那我们希望我们教会里面这三个 function 一定要平衡。那很多小组专家写的书里面提到，教会小组在实行上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很多小组到最后就变成失去了小组该有的 function， 例如说有些小组就变成查经小组了，他们来就是来到这边只有查经，都是很多圣经知识啊，希腊文怎么说，希伯来文怎么说，圣经背景是什么，分段文法怎么讲，讲完了大家回去，那脑袋很有成就感，今天学了很多东西。他因为他们这些人只喜欢在心思里面，那有的人来到这边呢，就变成办同乐会一样哈，大家吃喝快乐。 完了啊、就回家了。中间属灵的交通很少啊、几乎也不太读主的话。那我自己以前最早期二十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原来我说我在的查经班刚开始也是这样子，后来主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个大的翻转。好，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每一次聚会大家坐下来就在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开老爷车，那时候美国能源危机哈，美国那种八缸的大车他们都不要了，就很便宜，几百块就可以买到。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每一个人都像开总统轿车一样，那种大八缸的啊，因为油很贵，他们就是几百块。我跟于师母买的是500块，我出300块，他出200块。Anyway， 都是八缸车子哈，就是每个人都是开大车，所以聚在一起呢，都在讨论怎么修车啦，怎么换机油啦，怎么 tune up 啦。所以我那时候我的那个车子，每一次开到一半熄火，我就到路边打开那个 carburetor， 我自己会 tune up 的。你们现在大概很少人会做这些事哈。大家就在讨论修车啦，我不是说我去跟他们讨论，我不希望在聚会中讨论，可是看到他们大家不是讨论修车，就是讨论钓鱼，因为我们那里钓鱼很有名哈。然后一个钟头以后，讨论完了以后，大家就说有没有要唱歌啊，哪一条歌啊，所以会善点了一条这个十字架道路要牺牲啊，然后智慧听了一个又唱一个世界非我家，然后英英又唱一个除你以外啊，然后又有一个人又回到主复活，他活他活，然后又回到十字架去了。所以每一个人的歌就这样跳来跳去，可以唱十几首的。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读圣经，大家有没有交通，有没有分享，然后就有时候扯这个，有时候扯那个，时间凑到了就散会了哈。所以整个聚会里面，你并不觉得说真的是觉得 God Center， 你不觉得我们在这里敬拜的神，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喂养，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关怀，大家就是聊聊天然后回去，那满足了同学生那个留学生早期的一些需要啊。但是那个不是神为中心啊，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个健康的小组在主的面前他该有的目的，该有的方寻，该有的根基啊，我们的根基永远是在主的话上啊，然后我们照着神给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我们讲到基督和教会啊，然后我们在这里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成全，彼此建造，让我们一起成长，让神的祝福不被扣留，能够流露出去啊！所有流荡浪子能够在这里找到神的家，可以回来得到爱，得到医治，得到赦免，得到恢复。同样的呢，所有的福音朋友，我们周围的朋友 community 的邻居的啊，我们公司里面的，我们亲戚朋友，他们也能够因为我们蒙福了，我们真的在这里见证，他们能够听见福音啊，所以这是一个教会该有的，也是每一个小组该有的情形啊。这是讲到 function 啊。那我们在这里呢，特别基本上就是小组啊，有人问说到底多少人最合适哈、啊？那各种讲法都有。那韩国教会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4-6个，他们不赞成大的。我的印象中不错的话，那有的人讲小组应该是6-10个啊，有人讲8-12个。啊，那你们现在小组是多少人？你发现我们教会的问题是小组多大都舍不得分哈、啊，这个是不对的。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当然只是当作参考哈、啊。他们是说你有几个人，那么需要关怀或是我们可以分享的这个数目字哈、啊，基本上数学上，我、哦、这个搜一下下。这个在座一定很多数学很好的哈，它的公式基本上是 n 平方减 n 啊。例如说3个人，1、2、3，第一个人呢，他要关怀第二个人，要跟第三个人关怀交通，他就是有2个的，对不对？那第二个人呢，他要跟第一个人关怀，要跟第三个人关怀。所以第三个人呢，要跟第一个人关怀，要跟第二个人关怀，跟交通，所以一共有6个，对不对？所以当你 n 等于3的时候，那么关怀的数量就是3的平方减3啊、就是6嘛，就是要6个哈。所以同样的，你如果是4个的话呢，一样哈，1、2、3、4，那第一个人要关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同样的，第二个人呢，他也有3个人要关怀啊，然后第三个人呢，他也是有3个人要关怀、要关心的。第四个人呢，他也是有3个人，所以4的平方减4 就变成十二个。所以你小组到了十个的时候，十的平方减十，已经九十了，所以已经很多了，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们平常哪里可能有这么多的关怀，在小组里面有这么多的交通，大家都交通，都可以彼此造就，彼此关怀。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要人人尽功用，而且要人人关怀人，人人被关怀。你要知道小组太大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了。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这么多，但是你至少你可以大概有个概念，就是人越多，那个关怀的程度，关怀的深度，我们可以交通的这个繁度都会少很多，不是烦恼的烦，变成平凡的烦。所以人不能太多，所以我们建议的人是大概十个人左右。所以人数超过十个，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就要开始预备。那尤其到了十五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基本上就要准备要分了，因为你十五、十六个人分的话，大概一组八个人，他又有很好的实力可以继续再去成长。所以我想我们八到十二是一个很理想的范围，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成长，来成长。那么长到十五六个以后，我们基本上就应该培养出 CEO， 准备可以继续分组。那么小组，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小组的功用。那么小组聚会的内容它主要的重点，我们在这里提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敬拜赞美，这是我相信很多小组我们都做的。谢谢，这叫做配搭。敬拜赞美，特别是讲到我们来到聚会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神为中心，而且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还没这么老练天天属灵，天天与神同行，天天稳行在高处。今天是谁说稳行在高处？智慧不要像乌龟一样在那边不能动那我们不见得都这样子，所以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灵里面需要恢复，我们需要归向神，我们需要被神的灵提起，我们需要再重新带到神的同在宝座前。这是我们还不够老练成熟，但是我们需要。所以第一段是这个那么第二段呢，是特别讲到我们让主的话来建造我们，而且我们非常注重在小组里面，特别注重在生活上的实行。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我们不太讲高言大志我们是怎么样把领受所吸收的神的话，在小组里面借着见证分享，借着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在生活里面有应用。那第三方面呢，在小组里面是传递教会的负担跟方向。小组像一个小的教会，但是它又不是独立的它是在整个身体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小组里面，我们一定要把教会的负担意向要传递。那这是我们过去小组里面比较缺欠的一点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已经传出去了跟小组的同工讲了神家也报告了说礼拜五请提醒小组，可是有时候我们回来考试一下，发现很多弟兄姊妹说小组昨天没有讲就是我们在这个负担的传递上很重要，不是光只是 information 的传递。请大家小组一定要记得小组传递教会是教会的负担，教会的意向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方向，一定要你自己先消化，然后带回去给弟兄姊妹。例如说我们买会所的过程里面Intel 或是谁反对，然后不久以后同工们要再去跟他们面谈，我们请小组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有些小组没有报告那就已经很糟了。那有些小组只是报告但是却没有带进祷告那就很遗憾，对不对？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小组的实行教会能不能强，教会能不能整体一起往前，决定跟大家发生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希望小组里面能够把教会的负担，教会的方向小组长或者教会小组里面任何的同工，如果觉得小组长报告不够完全，你帮忙补一下，把这个负担传出来。那第四件事情就是关怀跟带导关怀当然包括福音朋友的关怀我们来到这里，在这里是自己的家我们可以 share 我们这个礼拜的 frustration 我们也可以 share 这个礼拜我们在主面前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特别的得着主听了你的祷告，然后你有什么很喜乐的见证都可以分享你自己失败了需要别人帮忙都可以，像个家一样这是四方面那新加坡细胞小组好几十年前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对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 他们小组曾经做得轰轰烈烈一段时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 发现一些的问题，所以邝坚雄牧师又做了一些的修正。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把细胞小组定了所谓的四个 W 啊，你们有没有人记得还是哪四个？先不要放，都不记得了哈。因为我们不是新加坡的教会哈，但是它这四个点也很容易记哈。我们放一下四个 W， 就放下去好了。第一个讲 welcome， 就是欢迎跟关怀。我没有空再去找他的书了，我只是记得这四个英文字，那中文是我自己加的哈。welcome 讲到欢迎，讲到彼此的关怀。等于一聚在一起，他们的方式就是一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先关怀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啊，或是彼此问候啊，有一些代祷的事，所以他们把关怀放到前面啊。大概15分钟有 welcome 跟关怀，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 worship， 就是唱诗敬拜赞美神，大概也是15-20分钟左右。然后底下他们也是研读主的话，大概45分钟到一个钟头，各个小组不一样哈。那么最后是 walks， 就是福音见证，或是为神家做一些侍奉啊，像有些事情教会需要做，要各个小组请各个小组分担去做啊，去推动啊，来配合神家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是用四个 W 啊，很容易记啊 ，Welcome、Worship、Word 跟 Works 四件事情。那所以我们把它综合，其实跟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基本上各个小组只要照着圣经上或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基本上都是这几样啊。那我后面就讲到说用五个方向也是很容易来背的，我们看一下。向上是我们对神的敬拜和赞美，箭头向上。向下呢是讲到让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光只是查经，我们要渴望神借着今天的聚会对我说话啊。这跟一般的查经聚会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只是查查经啊，或是分享一点高见哈，跟预备好的心要让神借着聚会对我们说话，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说第二个方向是向下的，是让神真正对我们说话，在小组里面希望达到的功用啊内容。第三个呢向内啊，就是彼此关怀，我们一起带祷，我们一起服侍啊，也为了神家好，这是向内的。那向外呢，就是讲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做见证啊，我们去 serve， 去为主做见证。那向前呢，是讲到我们要培养新的领袖，而且要预备好小组的倍增啊，让这个祝福能够满意啊，让我们的小组能够生出小组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大的肯定跟价值，我们要学习让小组能够成长到能够为神家为神国度长出新的小组来啊。所以上下内外前啊，不要向后好不好，我们都往前走。好，那这是小组的内容小组的重点。那么小组跟教会的关系呢，我这里提几个点啊，在实行上我们几件事情需要注意的哈。第一个是小组跟就是教会小组的实行第一件事情讲到小组跟教会的关系啊。那么教会是小组的引导与资源，而小组是教会的动力跟实行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哈。那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住，就是整个教会是小组的引导，你不要自己去定方向所以我们在后面会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决定不赞成小组你自己没有跟教会有任何的交通就随便去找外来的讲员这是你去看任何新加坡、韩国教会、任何教会实行小组，他们决定列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决定不能够小组自己去请外来的讲员，然后不要叫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带我们的小组。那你会说怎么这么狭窄啊？这个跟狭窄没有关系，我们在属灵上决定可以交通。当然，我看到一个小组的书，他还用很重的话说，他说如果我们去这个牧养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小组，或是让别的教会的人来牧养我们的小组，他说这都是不合乎教会道德的哈，这个 ethic 他用的字蛮重的。他说我们应该就是专心好好的牧养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那么也照着圣经的方向、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方向来牧养，因为这个乱子出的太多了哈， 这个世界各国都出很多乱象，在北美也一样，中国也一样，台湾也一样，新加坡也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找外来的讲员，他会教导什么你不知道啊，他对灵恩他怎么讲你不知道啊。那我们以前在红牧城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也是跑到我们教会来，然后他在小组里面讲了一大堆，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一定要小心的，你一定要谨慎的，你还可能灭亡，你还可能沉沦的。当我们听到你说听到这些东西，谁去把孩子们吃毒药吃到胃里面再帮他洗出来呢？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去洗，对不对？然后有很多人跑到小组里面带大家当场就学习怎么样子说方言啊。我被人家硬拉去一个小组去参加聚会，他们请了一个专家，一个灵恩派很有名的一个人，我不讲他是谁了。他一开始就先问弟兄姊妹，他说你们中间不会说方言的请举手，很多人都举手，绝大多数人都举手。他说你们希望今天离开这里就会讲方言的请举手，我刚刚举手的人差不多又有一半以上人都举手。他说我保证你离开以前你会说方言。然后他就开始根据哥林多前书先讲方言的真理哈，啊，讲的都对。我跟你说我圣经其实算很熟的，他真理上一点都没讲错，他讲了很多圣经方言的真理。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教大家说方言，这就完了。这个一教的话就是完全圣经上没有的东西啊。他底下就告诉人家你随便讲四个字，平常不太讲的哈，这个叽里呱啦哈利我随便讲四个字啊，讲完以后现在请你们倒回去讲，倒着讲这四个字，四三二一的倒回去讲。然后每一个人就开始变成叽里呱啦乱七八糟，是像方言一样啊，讲快一点，讲快一点，大声一点，现在凭信心讲，对神讲，哈利路亚，你们看你们都在讲方言。你说这样子人进到小组里面，你说我余弟兄多亏欠你们，对不对啊？所以请你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教会，为什么健康的教会都立的这个规矩。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尊重教会所定的原则。如果我知道你们自己私下去请讲员而没有跟教会交通过，原来我说我一定会，我或是长老们一定会找你们交通，因为 it's not right。 好不好，请大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配合教会。那如果你真的对那个那么有兴趣，那你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没有关系，都在主里面啊。但是呢，今天神家里面你们一定要尊重神给教会的领受，神给教会的带领，我们负的这个责任要保护神家在主面前在真理上的纯正，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宁可把这个事情讲在前面啊。那小组如果要出外有活动，也请跟教会交通一下，因为我们不希望养成一个习惯这个组去Lake Tahoe，那个组去有事没提，那个组到哪里去，然后教会人家要来聚会发现哇你们的小组都在外面周游世界哈。万一小组真是有特别需要，我们也不是斩钉截铁的说不可以，但是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尊重，这是一个配合。那如果小组真的是需要暂停一个聚会要带出去希望教会是了解的，那让那些不能去的人也可以被安排去参加别的小组不要说他们就捞不到参加，或者就浪费了一次聚会的机会。那这是小组跟教会的关系。我们也很希望小组中碰到有任何的困难，需要先跟小组长先跟区长交通因为都到我们牧者的话我们也应付不来。那如果真的是问题比较大比较严重解决不了，我们一定会配合，但是原则上就请先跟组长先跟组员们交通不行找区长。那区长们如果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很大，那么会找到教会的牧者，我们再一起来服事哈。那也希望区长们能够主动的多跟小组有交通尤其是小组的同工们，小组长、正副组长、CEO 同工，那个维持一个定期的交通，这样子有任何的需要或者任何的困难，或者任何的成长的这个见证，我们都能够很快的知道哈。这是蛮好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小组的分配。那我们本来是很希望教会原则上都是根据 location 啊 community， 这样小组能够进到我们的社区，能够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也让就近的人可以参加。但是呢，就的 reality 来说，还是有很多特殊的需要啊。像单身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很希望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碰到困难，进到小组里面，发现小朋友在地上跑来跑去，爬来爬去，然后弟兄姊妹交通的都是妈妈经、爸爸经的，他们连另外一半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哈，所以觉得有很多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也在现阶段里面我们有提供了一些的团契哈。 那我们还是希望 eventually 我们能够成长到一个地步，有更多更强的 location community 的小组出现。那真的有特殊需要的，我们还是有这个团契，但是还是以小组为主体能够是最好哈。这是我们的原则。但是参加上我们不会强迫限制，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虽然你住在 Fremont， 可是你觉得你希望参加哪一个团契，因为你觉得这段时间你有特别的需要，需要跟这些妈妈们一起，爸爸妈妈们一起多有分享，为着我们青少年的孩子祷告啊，因为你觉得你的孩子在青少年期，你不知道怎么当妈妈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的叛变期，那这一段时间你需要来参加 Cypress 或 CEDA， 那我们都可以了解啊，所以feel free 好不好？我们在神家里面像一家人一样啊，这是我们的原则。那么小组的产生，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到了15个人、16个人就应该要分组哈。但是分呢也不是随便分，底下我们会讲到，因为任何一个小组在教会里面，先考你们哈，我们先，因为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讲过的，任何一个小组要成立最基本的三个人是什么？ CEO 啊，所以没有 CEO 以前我们小组不成立，因为我们不希望随便成立一个小组，结果他这三个 function 这三个功能不能够正常的发挥啊，所以我们一定新的小组要成立 C 同工、E 同工、O 同工都必须要有的。但是我想为了新来的我们澄清一下，并不是说这个小组的关怀都由 C 来做，那把他累死了哈，而是他负责推动啊，他负责在这件事情上，在整个小组里面来 oversee 来观察来推动。那欧同工不是所有的福音都是他，不是他哈，而是他代表小组配合整个教会。所以当教会福音组要召开福音筹备会，或是有福音的一些特别的，像 Alpha Course， 那我们各个小组希望欧同工能够跟这个福音部门啊，像庆松弟兄就要去跟他配合，怎么样把这个负担带回到小组里面来啊。那一同工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希望任何小组一定这三个function都要有了，我们才成立，不然的话这个小组出去很可能支撑不了。那么小组长跟副组长，如果你们小组人才济济哈，小组长、副组长跟 CEO 都可以是 different person， 是不同的人的话，那感谢主，你们这个小组至少有五个同工，甚至五个家的同工啊，那是很蒙福的事情。那如果你们小组里面没有这么多的同工，那么小组长可以兼 CEO 中的一个，但是 CEO 这三个 function 这三个功能不能够有任何人同时兼两个，这样很清楚哈，就是不能有任何人又兼关怀又兼福音，不能有任何人又兼什么这个代查经又兼这个关怀，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原则，但是小组长可以兼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小组长是你们的一同工，啊，或是副小组长是你们的 O 同工 ，which is fine， 好不好？这样让我们至少任何一个小组至少有三个主要的同工到五个同工，啊，那再加上你们的 spouse， 不见得都是姊妹哈，有的是姊妹的小组长，就是你的弟兄，如果都加起来，其实这个小组很强的。很强的，好不好？这是新小组的产生。那么小组长跟副组长的资格还有他们的责任啊，我们这里列了一些，请大家小组长副组长回去念，那些在神家羡慕善工的也可以回家读哈，将来有心愿可以在神家当小组长副组长。但是呢，我们的小组长副组长 CEO 基本上我们最基本的三个要求哈，爱神爱人有使命感，这是我们盼望所有的同工里面共同有的三个最基本的要求啊。我们不能像大卫那么爱神没关系，但是你至少是一个爱慕神爱神的人啊，真的是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好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爱人，你在小组里面没有爱的话，羊群留不下来的，有爱就有羊啊，那我们一定需要有爱，能够爱我们的主员，爱我们的神带来的福音朋友，爱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是更好了哈，能够带着使命感，能够跟教会一起，我们带着使命帮助小组成长，帮助小组在主的面前能够有很好的服事哈。好，我所有要讲的我就停在这里。那么其他 CEO 的这个条件要求，我们教会有一个 service guideline 我相信你们当同工的应该都拿到，这是小组长或是区长的责任。当你们每一个小组有 C 同工、E 同工、O 同工兴起来以前，你们就要先培养他，预备他，装备他，或是鼓励他去听一些从前上过的课，然后一定要把这个 service guideline 就是服事的守则要跟他走过一遍。所以 C 同工我们教会都有讲， C 同工你要当 C 同工你的条件是什么，全部都有所以我们那一阵子开这个教会领袖培训的时候，有同工挑战说教会不够制度化，其实有很多已经有了哈，我们需要去做，那没有的地方我们需要赶快赶那已经老旧的没有配合现代需要的我们需要 revise。 那我们很谢谢同工们给我们的提醒，但是已经有的请大家要用好不好。所以你们任何小组长有新的 CEO 同工或是区长里面有新的这些同工出现，请你们一定带他们走过 service guideline 陪着他不光只是走过这个 guideline， 要装备他好不好。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 CEO 的同工可以由小组长跟区长你们交通以后寻求可以定但是小组长跟副组长请你们就一定要跟区长要跟教会的牧者交通，因为他是像这一区的小牧人一样等于是一个小型的教会，所以呢这个同工我们一定希望是经过教会在主的面前为他祷告叫他觉得可以的人。因为很多教会出问题是因为小组长先出问题，他们可以把整个小组带到非常偏的地方去那小组长不好整个小组也不会成长。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没有电池了，所以我希望这个各个小组小组长副组长的人选我们不自己定，请你们一定要有这个需要就早一点跟区长交通，跟教会的牧者交通，我们会一起来寻求，我们也会尊重你们所提供所建议的人。但是有一次弟兄姊妹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是弟兄姊妹不知道的，这只有我们知道的所以有些地方我们不适合安排，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好不好。好，那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目前小组实行上或者你们听了以后，孙宁，这三本参考书能不能介绍一下？是吧？这三本参考书其实教会图书馆里面都有哈。那第一本是这个小组教会建造面面观，这是杨林雅牧师，他们是在台湾实行教会小组以后他们的一个经验。那他们教会成长也是非常快速。那杨牧师他们也非常注重小组的培训，所以你去看他们讲这一篇是有很多他们实际实行以后碰到的问题跟他们的经验他们正面上的一些的经验跟一些的提醒，是蛮实用的一个不是那么理论化的一本书非常实用的一本书。那这个李乐夫跟王立明合编的，这是最早新加坡细胞小组出来以后是在全世界各地至少在中国的教会里面非常流行的一本书，实行小组的，那可以当参考，我不是说要做绝对的依据，它有一些的东西它有一些怎么样去做福音工作，怎么样做关怀，怎么样子在小组聚会中一些注意的事情我是说这些都是当做一些的参考。那你们如果在中间读到任何觉得跟教会带领你觉得会有矛盾有冲突的，欢迎你们提出来，我们很愿意跟你们交通并不是代表说这个我们每一个字他讲的每一个点我们都赞成，没有的我是觉得你们在小组当同工应该已经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可以去分辨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次好的，或哪些东西是错的。像前一阵子我跟我们这个牧长职同工一直讲说我有一个 case 想送给这些牧长职同工，我一直没有机会送就是有人对目前美国的金融海啸发出预言这位发预言的人是也是很有分量的一个人。那么当他发出这样预言以后，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看这些预言我是觉得这都是一个帮助我们成长，因为我比较不希望直接说他哪里对错我们该怎么做，我很希望我们同工们大家祷告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们该怎么处理那么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在圣经上是不合的，那我也很欢迎你们提出来害不会有害处但是我希望我们在里面能够读了以后发现长处可以用的我们用，有些东西你会发现不见得适用我们就不用 那第三个是余立功牧师做的小牧人培训手册，我想这本他自己来的时候已经跟我们介绍过了，我就不多讲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如果是福音朋友，我们决定不让他带，这是我们教会的原则。连诗班唱诗干嘛，我们都不希望哈，因为在旧约里面侍奉神的人必须，就所有神的子民，旧约是用行割礼哈，就是被神分别，神的选民。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特别讲到要被主的宝血洁净啊，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说不鼓励，我们不希望有，我不光是不鼓励，我们根本不希望有。先带他信主，帮助他信主啊！他没有信主，你想他怎么能带诗呢？他在唱歌而已，他不是在敬拜神。他如果是在敬拜神，那他就应该信神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那应该更进一步，先把他带信比较好一点。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盼望。我刚刚忘了提一个点，就是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实行，就是所有 newcomer 啊。新来到教会的基督徒，头半年至少头半年左右，我们会在请他们参加教会的这叫新人组啊，新来小组。那原因是因为这个新来组的有几个家，他们非常认真的会帮忙照顾这些新来的，而且一定有电话，一定有关怀，一定有饭吃啊。那而且呢，统一在这里不是于师母就是我。我们会在这个新来小组大部分呢，所以万一新来的马上对教会的实行、教会的方向有问题的话，他第一手就可以得到答案哈。那他们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这个教会每个礼拜都要有播饼呢？为什么这个教会有的人头上有蒙头，有的没有呢？哈，我就不希望大家如果他参加不同小组得到不同的答案，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哈，而且得到比较好的照顾。那么半年以后呢，他们可以根据他们个人的意愿，或是住的地方，或是他个人的需要，想去参加 SIDA Cypress 或是单身团契，他 welcome to join 他们。那如果是福音朋友的话，我们就希望新来的福音朋友直接进到小组。那一方面他可能是带来的人跟他在一起陪着他，对他比较 comfortable， 他觉得比较自在。那另外如果他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不是人带来的，我们希望分到小组去，是因为小组有一个福音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他。如果福音朋友再进到 newcomer 的话，这个新来小组的这少数同工，因为他们已经全心在照顾新来的，不能再有力量分神再去照顾这么多福音朋友，那个照顾的品质就会比较差。所以我们的原则希望大家听清楚哈，新来的基督徒原则上鼓励他们，就希望他们来教会里面先参加 newcomers group 啊，能够对教会有更好的认识，也得到比较周全的直接的关怀。那福音朋友就进到小组去，半年以后他们再参加其他的，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们都没有问题了。那随便他们，随便他们，好不好？那以他们自己的需要为主。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形，好，那我们这堂课将来在实行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讨论，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比较不希望是one way 的。那我因为今天是第一堂，先把这个大概跟大家讲一下。那将来我们会有一些的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很实际的去分组讨论，去参与，好不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小组，这些年来在你面前有这么多爱你的同工，忠心的在岗位上看守牧养，也在这里关怀。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成长，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把一个更谦卑依靠你的心赐给我们，也把一个更积极爱你彼此相爱的心赐给我们，让当你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全心的一起来爱你，也全心的要成为我们同伴们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也为了教会小组继续的成长和成熟，我们求你施恩，求你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